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我们记忆的内容决定了我们今天对事物的看法感受。一些人常常记得自己多么辛苦倒霉，被人欺负看不起，过去有大好机会没有能把握，如果之前做了什么投资，今天我早就大富大贵了，因此常常哀叹不已。也有一些属神的子民记得过去自己卑微不堪，贫穷一无所有，却因着神的怜悯得保护供应，成家立业，极大的恩惠。当人常常记得神的大能，在今天必定充满感恩欢呼，阳光正面积极。我们思想，在我的记忆里充满了常常是负面悲惨，还是恩典怜悯呢？今天我们去思想生命记第32章摩西之歌，主题是悖逆。摩西之歌提到了神的恩典怜悯以及人的悖逆软弱。32章是摩西之歌。上一章摩西提到了要作歌给以色列人，让人记得神的话，而这一章就是摩西之歌，强调以色列人的悖逆。1-4节是引言。第一节，诸天啊，侧耳，我要说话，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。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，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，如细雨降在嫩草上，如甘霖降在菜蔬中。摩西作诗歌，让以色列人记得神的恩典，记得自己的悖逆软弱。首先他呼天唤地来聆听神的话，神的话如同雨水降在地上，在地上结成露珠，滋润大地。以赛亚书55章提到了雨水从天降下，并不反悔，要滋润地土，使地发芽结实。神的话也是如此，要成就神所喜悦的。第三节，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，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。他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是诚实无畏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诗歌的首先赞美神的尊荣威严，宣告上帝伟大的名，尊崇至大的圣名。神是磐石，这一章用了7次磐石，强调神是大能的护卫者，全方位的保护者。神的作为是完全的，完美无瑕。神的行为是公平、公正、公义、诚实，没有虚伪。我们相信一切的美善荣耀都是神的，神所做的尽善尽美。5-14节是神的怜悯跟拣选。第5节，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，有着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。愚昧无知的民啊，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？他岂不是你们的父，将你买来的吗？他是制造你、建立你的。神是公正、完美、诚实。反过来看，人充满了很多的乖僻弯曲，就是犯罪、欺诈、行事邪僻、败坏、对神不忠、愚昧无知、对神无知、无感、无觉。神用完全的怜悯待我们，我们却常常违背抵挡神。一般而言，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做神儿女，但神仍然怜悯拣选我们，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祝福。神是我们的父亲，创造我们，建立我们，把我们从外邦中买赎回来，与神立约，这是神的大恩惠。第7节，你当追想上古之日，思念历代之年，问你的父亲，他必指示你，问你的长者，他必告诉你。神吩咐我们要纪念思想过去神所做拯救的工作，要请问父亲、年长者，他们诉说往日历史，好使我们记得神的工作。第8节，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，将世人分开，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。在神的计划中，神创造人，让人认识神， 重要的方式就是透过拣选一个民族传递神的真理，就是以色列要带领万民认识信靠神。因此至高的神将土地赐给万邦，如同生命记第二章，神把地土赐给摩押亚门以东，神为列邦赐土地，将人分开，是按着以色列为中心来设立万民的疆界，就是天下万国是以神的子民为中心。神诸般奇妙的安排，要让以色列成为祝福者，分享神恩典怜悯。到了新约，神让教会成为见证人，神在各地设立教会，为主发光。我们每当寻求神，如何在各个地土、国家、语言中传递救恩信息。第九节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雅各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、荒凉、野兽哄叫之地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。上帝奇妙的恩典拣选领导以色列人，神以他们为自己的百姓。当以色列在旷野无水地、充满野兽荒凉处，神亲自环绕看顾保护，如同眼中瞳人，如同掌上明珠。我们永远要记得，在认识神之前，我们何等的黑暗软弱、疲乏无知，是神极大的爱跟怜悯临到了我们。我们要记得神的恩，就越有信心跟随神。十一节，又如鹰搅动巢窝，在雏鹰以上两翅伸展，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，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。这里非常传神，用老鹰跟小鹰来做比喻。小鹰出生的时候，妈妈把它背在翅膀上带它翱翔，当孩子长大，母亲要搅动巢窝，强迫它离开安逸舒适。当孩子不会飞的时候，母亲不断在孩子上面两翅伸展，制造上升气流，帮助孩子学会飞翔。而第三步是妈妈飞在前面，引导孩子正确路。我们的神也是如此，神在我们以下托住我们，赐力量给我们，神在我们以上教导我们，尽心帮助我们，神在我们前方率领引领我们走向永生。十三节，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，得吃田间的土产，又使他从磐石中杂蜜，从坚石中吸油，也吃牛的奶油、羊的奶、羊羔的脂油。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，也喝葡萄汁酿的酒。神不单救我们脱离旷野黑暗无助，更引导我们进入丰盛乘驾地的高处，就是统治全地，可以吃田间出产牛奶与蜜，上好绵羊、山羊、麦子、酒，物质的丰富，表达神全方位祝福和谐。你我永远不忘记，一切的福气从神而来。十五到十八节是人背逆神。十五节，但耶稣伦渐渐肥胖、粗壮、光润、踢跳、奔跑，便离弃造他的神，轻看就他的磐石。前面是神爱人，但这里是人恩将仇报，远离神。耶稣伦就是以色列，神赐给以色列很大的恩典，供应所需，但是他们渐渐肥胖，如同无知的牲畜，奔跑、踢跳、东奔西跑，离开创造的源头，轻看神的拯救，以为可以靠自己来掌握一切，何等的无知。十六节，敬拜别神，触动神的愤恨，心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。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，乃是素不认识的神，是近来新兴的，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。你轻忽生你的磐石，忘记产你的神，远离神的具体行动就是拜偶像。如果人不敬拜神，不顺服神，一定是顺服自己、顺服世界、顺服撒旦，结果惹神愤怒，追求流行时尚，违背列祖，违背真理，轻忽神的保护，忘记为我们受惨难疼痛的神，接下来要受神的刑罚。十九到二十五节是神的刑罚。第十九节，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，就厌恶他们，说，我要向他们掩面，看他们的结局如何。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，心中无诚实的儿女。神亲自挽救回他的儿女，甚至承受惨难之痛来救我们，但神的儿女却忍神愤怒，弃绝神，非常乖僻，就是乖张反复，极其顽劣，没有丝毫的诚实，以至于神弃绝他们，掩面，就是不再帮助他们。二十一节，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，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，我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， 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。当人不以神为神，与偶像为神，神就不以子民为子民，向人收回拣选，甚至恩待其他的国家。在以色列眼中是愚昧的国民，神却看顾恩待他们，惹他们怒气，激励他们悔改。到罗马书第十章十九节也引用这段经文，神拣选外邦人，让以色列人被刺激，有机会悔改。二十二节，因为我在怒中有火烧起，直烧到极深的阴间，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，神的根基也烧着了。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的身上，把我的箭向他们射尽。神的怒气如火，万物要接受神的怒气审判，甚至最深的阴间、山的根基、地的最深处，所有出产都要被焚烧尽尽。神要将刑罚灾祸堆在他们的身上，向他们施行各种的审判，这是上帝公义的作为，无人可抵挡。二十四节，他们必因饥饿消瘦，被炎热苦毒吞灭。我要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，并土中复行的用毒气害他们，外头有刀剑，内是有惊恐，使人丧亡，使少男童女吃奶的白发的尽都灭绝。上帝兴起各样的刑罚管教，有饥饿、疾病、瘟疫、气候、毒蛇、猛兽、刀剑、惊恐。现代译本翻译为战祸是孤儿流浪街头，兵荒是寡妇空手归房，少男少女要死光，婴孩老年不能幸免。全面的审判，男女老少、尊卑贫富都接受神的审判。是的，我们思想神的恩典，也要记得自己生命的软弱。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。 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生命记第32章摩西之歌，提到了神的怜悯恩典跟人的悖逆软弱。前面经文让我们看到人悖逆远离神，神兴起严厉的刑罚，接下来用敌人的眼光来看神的作为。26到33节是敌人的观点。26节，我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，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，唯恐仇敌惹动我，只怕敌人错看说是我们手的能力并非耶和华所行的。按着神的公义，以色列人犯了这么大的罪恶，应当被神除灭分散远方，但在神的刑罚中也顾虑到了外邦人会有的想法。神同样关心外邦人要认识神，恐怕将以色列人交给外邦人，这些敌人以为是自己的能力击败了以色列人，而不认识是上帝的大能管教击败以色列人，不能让人误会。我们也常常如同这里外邦人，以为是靠自己的能力智慧力量来做成工作，忘记了背后上帝的大能主权，一旦忘记神就会落入黑暗刑罚中。28节，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，心中没有聪明，唯愿他们有智慧，能明白这事，肯思念他们的结局。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，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，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，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？以色列人失败不在乎外邦人的军事强盛，也不在乎以色列人的军事衰弱。人看人看国家只能看外表看表象，却看不到属灵的真相。这里神指出了真相，就是以色列人没有智慧，见识聪明，不能明白神的作为。神何等渴望人能够思想明白，今天会落入敌人的手中，是因着自己离弃神，神离弃了以色列人。过去神是以色列人的磐石保护者，如今磐石把他们丢弃，神把他们交出来，让少量的敌人制造大量的恐惧伤亡，这背后出于神。约书亚记23章第10节，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。而我们看到神期待带领百姓得胜，但关键是你我是否悔改，支取神的同在呢？31节，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，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。敌人心知肚明，自己的神明很无能，不像以色列的护卫者这么有大能。中国人对偶像的想法又怕又轻视，嘲笑尼布撒过江，自身难保，自己也知道偶像能力有限，只能靠自己，何等的无助可怜。32节，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，俄摩拉田园所生的，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，全挂都是苦的，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，是毁蛇残害的恶毒。并且敌人非常的腐败，如同索多玛俄摩拉非常的罪恶，产生很多苦毒的果子，连酒都是毒气，都是恶毒，全然罪恶黑暗。34到43节是神刑罚敌人。34节，这不都是积蓄在我这里，封锁在我府库中吗？他们施脚的时候，深渊报应在我，因他们遭灾日子近了，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。仇敌胜过以色列人，就以为自己军事强盛，自高自大，藐视神，行恶事，神要审判。在神的府库中有很多的灾祸，如同神对待埃及降下十灾，埃及人受不了，上帝还有更多的刑罚管教预备为抵挡的百姓。在神的日子，上帝要伸冤报仇，使这些攻击以色列选民的人遭灾受难。36节，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，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，就必为他们伸冤，为他的仆人后悔。神看见攻击以色列者的黑暗，也看见自己的百姓受苦，没有能力自救，无论自由的为奴的受到全面的审判，神就为他的百姓后悔。后悔是难过怜悯的意思，神要为他的子民伸冤，刑罚管教敌人。37节，他必说他们的神，他们所投靠的磐石，就是向来吃他们寄生的脂油和他们奠祭之酒的，在哪里呢？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，护卫你们。在这里用讥讽的话来说明偶像的虚无，人拜偶像倚靠偶像，把偶像当作磐石，这些偶像平常吃人所拜的脂油喝 惦记的酒。平常吃喝这么多，关键时刻有帮忙这些拜偶像的人吗？这些偶像在哪里呢？任凭他起来帮助你们，保护你们吧。我们把这里偶像延伸性的思想，人所依靠的成功、金钱、人脉，平时赖以夸口、赖以为生的一切，在关键时刻能够帮到人吗？能够带给人平安吗？我们还要依靠这些地上的一切多久呢？39节，你们如今要知道，我唯有我是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。我使人死也使人活，我损伤我也医治，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。人远离神拜偶像，关键时刻才发现偶像的虚无，更惊觉知道天上地下只有一位独一的神至高的主宰，除了耶和华以外并无别神。神使人死也使人活，神能损伤人也能医治人，没有人能够逃离神的掌握，神所命定的刑罚无人能逃。这句话好重要，神透过管教他的子民，管教外邦人，再再让人能够明白，神是独一的神，至高的神，除了神以外我们没有任何的依靠。诚愿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把我们带到神的爱中，经历福音的恩典和怜悯。40节，我向天举手说，我凭我的永生起誓，我若磨我闪亮的刀，手掌审判之权，就必报复我的敌人，报应恨我的人。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罪，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。我的刀要吃肉，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。神启示说明上帝要做的事，神磨亮了刀，掌管审判之权，要执行公义，要报复神的敌人，攻击以色列人，恨恶神的人。现在一本翻译为，我的箭头要沾满他们的血，我的利剑要吞吃他们的肉，我不宽恕敌对我的人，甚至伤兵和战俘也都要死。43节，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，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，报应他的敌人，洁净他的地，救赎他的百姓。即便神施行管教，管教的背后仍然是爱，神期待外邦人和以色列人都要一同欢呼，认识神的公义怜悯。神要为他的仆人伸冤，刑罚敌人，洁净大地，救赎子民。你我要认识神的心，神的旨意不是要刑罚修理人，神的旨意要怜悯人，挽回人。一宿岁有哭泣，早晨遍地欢呼，即便被神管教，背后仍然是神极大的怜悯跟爱。不要看错了，神的意思是好的，都是祝福，都是阿们。44到52节是摩西将要过世。44节，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歌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。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的话，又说，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，你们都要放在心上，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，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，乃是你们的生命，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，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。摩西写下摩西之歌，指出以色列人的悖逆，上帝的管教刑罚。摩西和约书亚将这歌说给百姓听，并且提醒百姓，我今日所警告警惕你们事，要放在心上，谨守遵行，这绝对不是空洞无关事不关己的事，乃是我们的生命，决定我们是否长久平安蒙福。48节，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上这亚巴林山中的尼波山去，在摩押地与耶利哥相对，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为业的迦南地。神吩咐摩西完成工作后上尼波山，在摩押地约旦河东可以看到约旦河西的耶利哥城、迦南美地，神的应许地，让摩西看却不能进去，一方面表达神应许的真实，神答应把这块地给以色列人就在眼前，即将成就；二方面表达神的公义，摩西软弱无法进应许之地。因此我们思想，神给我们应许之地，我们是遥遥望见还是能够进入呢？50节，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，归你列祖去，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归他的列祖一样，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迪斯的米利巴水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，得罪了我。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，你可以远远的观看，却不得进入。 神预言摩西要死在尼波山上，如同哥哥死在何尔山上，回到列祖。神人摩西一辈子服侍，但人要面对死亡。我们的盼望不在地，在天。为什么摩西只能远远观看，无法进入应许地呢？因为在旷野，以色列人向摩西求水，摩西动怒击打磐石，磐石出水供应需要。但这个世上，摩西没有尊重神，用自己的血气来服侍，而被神管教。我们要很谨慎，血气的服侍和属灵的服侍，神知道，神鉴察。愿我们安静反省，承认我们每个服侍，一切出于神，为了神，依靠神，把荣耀归给神。接着要解十到第十一节，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，又如鹰搅动巢窝，在雏鹰以上两翅伸展，接取雏鹰，飞在两翼之上。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。我们思想神寻找保护背负激励引导我们，而神的工作值得我们一生认识等待经历。我们思想，我是否牢牢记得神的恩典怜悯？我是否在神的恩典中忘恩忘记神，以自我为神偏行己路呢？我当如何悔改呢？我们来祷告。赞美主耶稣，摩西的歌提醒我们神恩典的真实，人悖逆的可怕，神管教的公义，神愿意万人得救的渴望。恳求主，让我们永远记得神的恩，更谨慎抓住神，成为属灵人，做属灵的工作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生命记三十二章，记得神恩浩瀚，记得己罪深厚，代代传递，唯独基督是主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，愿上帝赐福您。
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是你的宝贝，不论我是健康或是生病，你每天都照顾我，爱我，认识你真是快乐哦。
春雨